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63集。
他的文件可整理得不怎么样。
斯蒂夫在卧室的门口说。
所有东西都扔在一个大箱子里，放在靠墙的桌子下面。银行对账单、账单、收据，一大堆。
我把相册塞回衣橱后面。
加夫尼正在调查他的财务情况，这些东西就交给他处理吧。想办法把纸箱带回去，我们得检查一下收据，万一某个送沙发的快递小哥爱上了他呢？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？
他的遗嘱，自己填的表格，从网上下载的。他把自己的一半财产都留给了露西，另一半则留给了儿童保育事业。谁知道这个是否符合遗嘱认证？
还好露西有不在场证明。
没错，这是两个月之前填完的资料。
所以也许从那时起，艾斯林就已经感觉到自己身陷危险，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成年，需要立一个遗嘱。还有什么吗？
他有一张首次护照申请表，已经填好了，照片什么的都已经贴全，准备好了要出发。
所以他是准备度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期，谁不想呢？
或者他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之后就需要出一趟国。
也许吧。
我关上了衣橱门。
就这些了，没有护花使者的任命书，沙发里没有现金，浴室的柜子里没有男士除臭剂。
他摇了摇头。
你那边呢？
一无所获。
我们对视了一眼，然后穿过带雏菊图案的地毯和残破不全的床。
好吧。
过了一会儿，斯蒂夫说，
也许去酒吧可以找到什么。
我们拿上那箱文件走了出去，在我们去巡视酒吧之前，把它扔进了卡德特的后备箱里。其他就没什么了。我和斯蒂夫做了一次充分的搜查，但我仍觉得艾斯林偷偷藏起了什么。无论我回想多少次，都无法想出那东西可能是什么，藏在何处。我低估了酒保和艾斯林，同时可能也高估了他的品味。在我们去的头几家酒吧，斯蒂夫得到的都是一脸茫然和摇头。我则一边拿着笔记本准备做并不存在的笔记，一边冲他挑一挑眉，表示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吧。但甘利酒吧，一家藏在深巷子里的小店，很破旧，正好不用接待那些追求真实感的嬉皮士，也能牢牢守住那些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夹克的老主顾的酒保。看了一眼照片，轻轻敲了敲艾斯林的脸，说，
啊，没错，他来过这里。
你确定是他？
斯蒂夫说着，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一眼。酒保大概有70岁了，秃顶，眼神清亮，笔挺的衬衫上有一条闪亮的臂带。
啊，是的。他点了一杯桃味利口酒加蔓越莓。他说自己正在尝试所有能够想到的疯狂饮料，看看哪一种会成为自己的最爱。我说如果他想找刺激，那就来错地方了。最后他决定要了一杯朗姆兑姜汁汽水。
他把照片对着灯光看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
是，这是他，没错。我自个儿好好端详过他，我可得抓紧机会，在我们这里可不常有像他这样漂亮的人。
一个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家伙询问道，
那我对你来说就不够漂亮了，对吧？你爱看什么看什么，我可不打算管着你。
看看你那样子，所以我才会盯着年轻人看。我需要有点新鲜东西，清一清脑子，把你那张脸从我脑子里抹去。
他什么时候来的？
酒保想了想，
几个月之前吧，8月可能是。
她一个人？
不，像她这样的女孩，我可不会说她会孤身很久。
高脚凳上的老家伙发出了一阵笑声，表示赞同。九宝说，
她还带了个男朋友。
这让斯蒂夫又冲我做了个哈的表情。
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子吗？
我没有特别注意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她比她年纪要大，我记得大概40多岁，也可能有50岁了。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不胖不瘦，也没什么别的，还算高吧，可能。反正还没秃顶，这对她这个年纪来说不容易。
听上去倒是很像那个翻过艾斯林家墙的男人。我还情不自禁想到了一个人，那个站在我家那条路的路口的男人。
如果再见到一次，你还能认出他吗？
九宝耸耸肩。
可能吧，说不好。我没法向你们保证任何事情。
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是他的男友？他们拉手了吗？或者接吻了吗？或许他可能只是他的朋友、叔叔，或者其他别的什么人。
九宝做了个鬼脸，摇了摇头。
不可能是别的关系，他们倒没有互相乱摸，也没有做别的什么。不过我记得自己想过，如果他们不是情侣，那做的可就太近了，而且他可能找一个更好的小伙子。
像你这样的？哇哈，
老家伙很好奇。
我怎么了？起码我的身材还没走形啊。
也许他是个百万富翁呢，他看起来满面红光吗？
我没注意，我说过了，那人没什么特别的。
百万富翁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喝上一杯？
老家伙问道。
寻找对口味的酒。
酒保富于尊严地答道。
如果找到了，他还会回来的。
他以前来过吗？
没有，我只见过他2个一回。
那么我呢？你看我以前来过吗？
九宝在我面前笑嘻嘻地说道。
你来过没错，前年夏天，对吧？有一大群女孩小伙子坐在那个角落里笑个没完。
好吧，
我的形象倒是比艾斯林更显眼，不过我来的时间也比他更早一些。九宝并不是在胡扯逗我们开心，他真的记得他。
怎么奖赏我？
读一下这个，要是没问题在底下签字。
这时候我把我的笔记本伸出去。
要是你走运，有机会跟我们进趟局子，把同样的话在我们的录音机上再录一遍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